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三句诗啊。好，我们下面看第47首：豪贵从他众圣游，多欢终世复多愁。毛刺舍予偏安稳，粪扫衣裳最自由。我们先看前四句啊。豪贵从他众圣游啊，这个是形容世间的富贵之人，或者是说啊有钱人啊，所以这里的豪贵是指啊那些有财有钱啊有很大福报的人，他们都会啊大多数吧，不说所有的啊，大多数都是会执着啊这种啊，享受生活，享受快乐啊！从他就是随他啊，随便他去怎么去啊，追求快乐。纵就是放纵啊，也有追逐的意思。圣游呢，就是啊那些娱乐，我们都看得到啊。现在通讯非常发达，我们看手机、视频、电影里面，我们即便身边啊看不到，我们也会知道很多有钱人啊都。哎，吃喝玩乐，哎，就是有一些娱乐，我们想都想不到，可能是啊，比如说买个游艇，对不对？哎，去哪个岛啊？哎，或者是说，哎，吃一些山珍海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这就是豪贵从他众圣游。啊，这些人啊，他们看上去是有很大的福报，大家一定啊。牢记一点，其实有钱啊，包括啊有福报，未必是好事，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于99%的人啊，都是一场灾难。大家总想发财，总想有钱，其实那个东西是太可怕了，没有几个人能真正驾驭这种财富的啊，多少人都啊被财富啊，葬送。一有钱就去造业啊，就吃喝玩乐啊，甚至把命都搭里边啊！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啊，也是出自经典，F 啊，这个师尊和阿难还有他的弟子，有一天在路上行乞啊，看到在路边看到了黄金啊，有一包黄金散落在地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个人就去把这个金子捡起来，然后师尊就说：“这个人啊，离倒霉、离灾难就不远了啊。”最后确实他这个金子拿到家里边啊，就被盗贼盯上了，然后把他也杀掉啊。所以说，这个只是个比喻，形容很多的财富啊，包括我们追求的啊，这一生追求的这种富有、财富、金钱，其实往往是啊。最大的一个深渊，一个陷阱啊，一个灾难，所以劝大家啊，不要去追求财富啊。昨天看到一个小视频，就讲啊，讲一个人他被调查，你调查我干嘛啊？我是送水的，看着你穿得像个局长啊，你贪污了吗？你受贿了吗？哎呀，我今天能那么安好的活到现在，都多亏了穷啊！我因为穷，我女人不敢找啊，我也没有权势啊，我也没有这。我也没想，我很多事情我想干也干不了。哎呀，我太感谢这个穷了，希望大家也能转变一下思想啊！如果你现在特别穷，真的你要烧香啊，你要磕头啊，真的，你要顶礼，你要膜拜，你非常幸运的，知道吗？老天保佑你才让你穷。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慨，真的身边的人很多人啊，受苦的、得病的啊、早亡的，都跟富有关系，而穷基本上。啊，你就是你最多就是啊，打打妄想，做做美梦，是吧？哎呀，想过一下那种快乐的生活，但是你过不了啊，是不是？你想去养一个三的、四个的啊，小三儿，你养不了，人家女人不跟你，对吧？那你养不了，你就减少了很多的疾病，对吧？一些，对不对？哎，那种病是吧？就是很多你要知道，都是这个东西很可怕的啊！大家不要觉得钱是好东西啊，对于绝大多数人，钱。是灭顶之灾啊！所以，豪贵从他众圣游啊，多欢终世富多愁。看上去这些人好像很快乐，但是愁的事儿、苦的事儿 如影随形，就在旁边等着他呢啊！今天吃喝玩乐，明天就进医院，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是吧？哎，太多太多了，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人哎，活到五十都没出事啊，55那年突然之间啊就进了医院了，怎么突然那天啊买彩票中奖了啊，然后造起来啊进了医院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去追求啊这种享乐这种财富啊，不是好事，没有几个人能够把这个东西啊能够把它用到好处，恰到好处，把它布施出去，把它用在立生的事业上，没有几个人啊。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啊这种一种感慨吧，因为身边因为钱财啊这种痛苦的啊这个得病的啊这个出各种事儿的人太多太多了。倒不是说啊这个憎恶或者是讨厌这个东西，你得这个驾驭得了啊，你得知道这个东西它为你能带来什么，而不是说给你带来一些啊就是苦难苦果啊。欢乐多但是愁苦更多啊。啊，茅厕设于偏安稳啊，就是有一间茅草屋啊，这个茅厕就是啊茅屋啊茅棚，简陋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啊房子，设于啊就是房子偏安稳啊，可能这个地可能这个房子待的地方比较偏，但是呢安稳，对吧？哎，安全，哎，没有任何的忧虑，也不担心说啊，哎，欠什么欠谁的钱财啊，还债啊，也不用还车贷啊房贷啊，最多就是漏了鱼了，我再去啊再去找一点啊这种啊植物把它山上盖上就可以了啊。那粪扫衣裳最自由，这个粪扫衣呢是过去啊出家人所穿的啊坏衣，粪扫衣啊就是僧衣啊，形容这个道人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三衣一钵啊，随缘度日啊，是最自由的。为什么？没有衣食的这种啊忧虑，也不求一个好衣服好食物啊，就有什么就用什么啊。数片云飞书案上，一条泉路卧床头。我们先看在后边这两句啊，哎，这个景色呢非常的啊这个像仙境一样啊，数片云飞啊，这个云呢都飞到了他的案头案前来了，他住的屋子里边啊可能窗户打开，云就飘过来了，飘到他的书案上啊。那一条泉路，这个是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泉水啊，卧床头，就在自己的床头流过。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尤其在春夏啊之际啊，这个云在案头飘，水在床头流啊，哇。所以你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你挣多少大不就是，哎呀，你都在哪个地方有几套房，那都没有办法比的啊，对不对？你几套房你睡就是睡一张床，睡那个10平米就够了，对吧？你周一去这个，周二去那，你总只有奔波劳碌，对吧？你这一个星期把你7所房都住过来了，没有任何的意义，是不是？只是劳累你的腿，劳累你的心神啊，做房子的奴隶啊。所以你看，人想得到快乐多么的简单，是吧？越拥有的越少啊，心里挂碍越少，越快乐，越轻松，越自在啊！啊，这是片云飞啊，这个数片云飞书案上，一条泉路卧床头，分明自有安身处，争奈人间不肯休啊！这个永明啊禅师他说的多么的啊，这个恳切啊，发自肺腑的啊。讲出这样的一番话来，就是分明自有安身处，每个人都有一个啊最安身、最能够保全自己啊最安稳的这样的一条路啊这样的一个处所，就是少欲知足啊，就是啊满足于当下啊，满足于现实，不要再去贪着了啊。分明自有安身处，每个人你说谁不能过这样的生活啊？这种生活最简单了，是吧？谁不能呢？每一个人都能过这种最基本的啊。需要最少的生活，只是啊后边争耐人间不肯休，这个争是怎的意思，怎耐就是哎呀无奈啊，哎，就是非常非常的啊无奈，就是怎耐人间不肯休，就是人们啊不肯休息自己这颗啊虚妄啊抓取的心啊， 总是以为拥有的越多啊越能快乐，其实拥有的越多烦恼越多啊，离快乐越来越远。所以有句话叫哈，哎，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不是？哎，光棍的不怕，对吧？不怕有家的，哎，你有家有室，你干什么事情还得担心个老婆孩子？你这个光棍是吧？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非常的轻松自在啊，对吧？你光脚不怕穿鞋，穿鞋你还有双鞋垫你的，你光脚无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哎，好，我们看下一首啊，48首。高才宏略气凌云，世上浮名梦里深。苏轼漫称降六国，韩公休说卷三秦。我们先看这四句啊，高才宏略，这都是形容世间的啊，那种世智变聪，聪明才智啊，有很大的才华。我们看世间啊，只要这个人有才华，有智商啊，聪明，记忆力好，有一技之长，他都会有很大的福报啊，都会有，哎，有很多的这种啊，人去欣赏他啊，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啊。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才华，有多么大的这种志向啊，你这个志气都凌云了啊，世上浮名梦里深，他仍然是一种虚妄啊，不是真实，都是世间啊，这个虚出虚没的这种无常的东西。是梦里之身，你在世间有多大的成就，你有多大的才华，哇，你有这个啊，这个顶级的智商，对吧？你有比这个 AI 的还要高的文采啊，如果你不悟道啊，如果你的心还是抓取，还是无明，那这个啊，你仍然是在梦里啊，是梦里身，都是浮云啊。苏轼漫称降六国。这个苏轼呢，他不是啊苏东坡那个苏轼啊，这个轼是姓氏的氏，那这里的苏轼就是苏秦啊，他是古代的一个就是谋士吧，就很聪明的啊一个谋士啊，漫称降六国，这个漫称就是也是啊过去的事儿了啊，好像很辉煌啊，能够这个有六国的啊六国的这个啊宰相，做六国的宰相啊。有这个各国的这种印，大印都在他手里边啊，形容这个其实像他这样啊做六国的宰相，在世间的这个啊成就已经基本上到了顶级了啊，就是跟国王这个也都差不多了啊，皇帝都差不多了啊。那韩公休说卷三秦，这里呢也是韩公啊休说卷三秦，也是形容啊这个在世间已经他的啊成就，他的作为已经到了极致了啊，都超过了啊三秦啊。当朝虽立千年事，古庙唯存一炬尘啊。活着的时候啊，好像立下了啊这个这千古留名啊，这个业绩非常的宏伟，是吧？所有人都知道啊，还啊这个福祥古庙啊，或者是说把他的名放在古庙里面，过去能放到。就享于太庙，就是能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到太庙里，那都是极其啊有作为有成就的这种啊宰相也好啊，这个很杰出的人物啊。所以当朝虽立千年事啊，就是你在朝廷上也好，你在世间也好，做了这个事情啊，大到就是说能过一千年一万年都人们都记得你，他依然是梦中妄为啊，依然都不是真实的啊，到最后啊唯存一炬。这个古庙唯存一炬尘啊，所以啊，当朝虽立千年事啊，古庙唯存一炬尘。那最后呢啊，也是变成一堆尘土啊，一把灰尘，是吧？最后每一个人，你做多大的啊业绩，你最后就是一堆尘土而已啊。而且这个尘土有可能啊，还没有地方安放啊。我希望咱们以后都把它就直接下水道就冲走就好了，跟孩子讲好了啊，这个最省事儿。你不然的话，买个这个墓地还得好几十万，是不是？孩子也没钱，是吧？本来活的时候没留给孩子什么财产，最后临终的时候还要弄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丢给孩子也不至于，就是一堆尘土随便扔哪啊，撒在树林，撒在这个空园，当然啊，有的也别污染空气啊， 就尽量埋起来，你看是吧？活的时候就挺臭的，是吧？烧完了那个或者还有臭味，就埋深一点啊，埋到这个野地里边，荒郊野地里边啊，也省钱，是不是？嗯，好，我们继续看下边啊，这个，古庙唯存一炬尘，毕竟思量浑大错，何如林下仰天真。啊，真正静下来去思考啊，突然有一天发现，哇，这一辈子追求个啥呀，什么都没有，所以才知道啊，大错特错，这一辈子都是在梦中妄为啊，颠三倒四，迷糊颠倒啊，就是稀里糊涂过了这一辈子。静下心来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一辈子都是啊徒劳妄为，错了啊。所以怎么能跟那些啊在林下啊修身养性啊，这个水边林下长养圣胎，怎么能跟那种生活相比呢？啊，何如就是怎么能比呢？怎么能比于林下养天真呢？就是我有时候总想啊，就是现代人啊，能够过少欲知足，能够不追求名利的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少的啊。当然，这样的人也一定是啊，哎，通达的，活明白了的人，他都不会再去追求物质的生活啊，物质的富有，一定会养自己的天真本性啊，不染世间的六尘啊，让自己心逐渐歇下来，默契于实相啊。好，我们看第49首啊，高怀一旦景相和，才到尘途事变多，避障好期常定计，朱门违见暂时过。我们先看这前四句啊，第49首的前四句啊，高怀一旦景相和，这个高怀是形容他的志气高洁啊，这个是道人的一种出尘的出世的这样的一种品质性情啊，他的心非常的高远啊，心中怀有啊，这个怡呢是愉悦的法喜，淡呢是指淡泊的，怀有这种啊，闲情逸致，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才能够和住的山中的这个景色相应，所以才能和这个景相合啊。高怀一旦景相合，你这个心中如果啊还有很多的事情放不下，给你放在这样啊清静美好的景色中，你也住不了，你不相应啊。就像寒山大师讲的啊，凡睹我师者，心中须护境。你心里这种计算啊，这种得失啊，这种执着太多，你也读不了寒山诗啊。你读前句，你啊读到第二句、第一句就忘了，你脑子里想的全是啊世俗的那些事儿啊，读不了。所以这种景色、山居的生活也只有那种高怀一旦，就是心中有诗情画意，有那种田园风光啊，有那种啊无欲无求啊，不再去贪着任何世俗的。这样一种心境才能和这样的景色相应，才到尘途事变多。那过惯了这种生活，再一去世间啊，再一去啊，哎，掺和世间的事情，就觉得啊，非常的劳累啊，非常的，哎，就是说，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道场待时间长了，到了放假啊，都会回家尽尽孝什么的啊。有些人就经常很感慨，跟家里人待几天行，待时间长了啊，跟那些朋友亲戚们待时间长了，发现跟他们没法待，因为他们。谈的都是那些个压力呀、工作呀、挣钱，然后教育孩子的艰辛呐、啊，就是很多的俗事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说，真正过惯了这种林下养天真的生活，再也不愿意去啊搞那些世间那些东西了啊，没有必要了啊。所以说，财到尘途事变多啊，已经不适应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非要去啊世间怎么怎么着。如果你有出离的能力，你有这种。过这种自然天真生活的这种本事，那你已经就解脱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世间去练啊，那是你没有办法了，你出离不了，那你只能在红尘里练。能够出离，能够过这种自在生活，那都是啊，多少啊，很多很多年，都是啊，很久远的一种啊惯性啊，都是你自己早就已经养成的功夫，在这个时间下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说啊，看到人家过这种，清静美好的就是生活，就说，哎，你要来世间试试，干嘛要去世间试试啊？ 对吧？已经费了很大的劲出来了，我干嘛还要去试试呢？对吧？我没办法了啊，我不过耐不了寂寞，过不了山林这种生活，那我也只能美其名说我回世间去啊，回炉重新历练，那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说这个啊，过惯了这种少欲之徒的人，你再给他王公宰相，你给他多少 W 的工资每月，他都不会去要啊，他不需要那些东西。只有我们有时候啊，身在红尘啊，这个拔不出来的人，没有办法养家糊口又放不下啊，只有这些人啊，身在江湖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给自己勉强找一个借口，就在里边历练。当然历练也能历练得出来，不过就是蛮辛苦的啊。这是财到尘土事变多，避障好期常定计。这个避障呢，就是啊，青绿色的啊，甚至说青蓝色的山峦啊，青色的山峦，好期就是可以好好的在这边啊安居安住啊，可以长期的、长远的在这边啊，哎，安排生活。所以常定计，这是一条长远之路啊，永远没有后顾之忧啊，这叫啊。避障好期，好期就是可以期望，可以在这里边做长久的打算啊，在这里边长久的生活。而朱门呢，朱门就是形容世间富贵之家啊，那种特别有钱的人家，特别有钱的那种生活啊。那朱门唯见暂时过啊，只是看到他们如昙花一现啊，一下子就啊衰落，很快哎，烦恼就现前了啊，这种优越的生活不会很长久的，但是如果在水边林下，那就是，因为你不再造作了啊，你是一种很平稳的、长乐稳定、很恒长的，像细水啊源远流长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世间这种得失，它变化很快的啊。朱门为鉴暂时，我都是暂时的啊，没有说这家他们一直发达，一直都是啊赚的，有一定有赔的时候啊。熊熊富气争权路。急急新坟战也破，成败分明刚不误，未知凡俗亦如何。啊，这个世间人啊，他想发达啊，他要去做一些事业的时候，都带着啊这种雄高高啊雄赳赳气昂昂啊，都是趾高气昂的，有很强烈的这种啊这种奋斗的这种意气啊，所以熊熊富气争权路，在争权夺利啊赚钱这条路，大家都是鼓足了啊，十二分的力量啊，都是玩命的奔前跑啊，玩命的去获取、去抓取啊，去聚财啊，所以叫熊熊富气争权路。那急急新坟战也破，却不知道啊，自己的眼前可能就是悬崖啊，前边就是堆你尸骨的地方啊，看上去是名是权是利，其实全是啊深坑，全是啊埋葬你的地方。很多人都不觉啊，就是啊，在这条路上都是啊。夭折了啊，甚至受了很多啊无妄之灾啊，看不到他的啊这种啊苦和这种可怕啊。那分明啊，这个成败分明刚不误，这个刚就是刚不误啊，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啊醒来呀？这个成败分明，它是很清晰的，它是一种啊无常的景象，它是互相会转换的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你不会一直好的啊，你也不会一直都是顺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种警惕的精神，这个无常就在我们身边啊。我经常会啊，会遇到那些哎突然之间就经受一些苦难、经受一些变故的人，就把他啊就是置于这种啊，就像在地下那个啊地下的那个监那个狱里边啊，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可怕，向我求救。那其实这样的人啊，平时不知道去歇心去歇下来，突然之间无常来了就傻了，吓得就不行了，想抓住我最后这根稻草啊。那我肯定不会那么傻，要抓我的人太多了，如果我都让你们抓，我就先下去了，对吧？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滚就置之不理，我没有办法，真的帮不了，知道吗？哎，不是不慈悲，这是智慧啊。我只能帮那些在岸上差一点就掉下来，我提醒他一句，我别奔前走了，前面是深坑。哎，他没掉下去的时候我提醒一句，你掉下去了就完了，你掉下去了，你想抓我，那不是想把我也蹬下去吗？那不可能的啊，我没那么傻，哎，我没那么执着渡人啊，我只是啊溜达溜达，看见谁，哎，前面那有坑，别过去啊，我欠点掉下去啊。 哎，我就是这样讲讲啊，所以说啊，大家一定啊，不要等到无常啊、病苦，哎，临终现前的时候，灾难现前的时候，才哭爹喊娘啊，才去报 F 缴，没用了，那时候完了啊！我天天这是干嘛呢？天天就是提醒你，那有科，不要奔前走了啊，这有科，这有科，这有科，哎，就老老实实在这待在这儿，别动，哪也别动，前面是坑，左边是坑，右边是坑，后边是坑，就你站的地方啊。勉强能够啊有喘息之地啊，好好在那个地方待着啊，不要乱跑，哎，所以说啊，成败分明，刚不误，这个刚也有刚强难化的意思啊，刚强难化就是不悟不醒来啊，未知凡俗亦如何，也不知道这些个凡夫他们到底想什么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天干，这一天天的忙忙碌碌的，为谁忙啊？你说为儿女忙，他也未感激我，他。你说为自己忙，自己也没快乐，对吧？你为媳妇忙，媳妇天天正眼都不看我一眼，那不为啥呢？哦，我都吃了这么多苦，也没得到好，是吧？所以说啊，未知凡俗亦如何，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懵懵懂懂啊，不清晰，不透亮，哎，没活明白啊，糊里糊涂的就给人家做了嫁衣了，给人家当了奴隶了，当了牛，当了马了。好，我们看下一首，第50首啊。得理原来行自成，万般情断一心明。桥人不到原山僻，游客难逢为月灵。我们先看这四句啊。那得理，这个得理有得到根本的旨趣的意思啊，也就是悟道的意思。悟道原来行自成，是你自己想要觉悟啊，没人推着你，没人逼着你，都是自悟自修自成 F 的啊，所以没有人逼你，逼你你也不肯学，所以说这种得到究竟之理啊，哎，悟道了啊，哎，自在了，原来是自己，都是自己啊要做的啊，没有人逼着你啊，万般情断一心明。所有的执着，所有的这种情爱啊，都看破了，都放下了，只剩下这一心啊，这一心明就是啊，哎，非常的自在啊，万般情断一心明。当然啊，也有一种状况，就是啊，这个心呢还没有完全的觉悟啊，这个也是形容世间人啊，心没有觉悟，那所有的这些执着就无法放下啊。这个明，它不是黑暗的意思，它就是符合的意思，默契的意思啊。万般这种情执着断除了，自然就与道相默契了啊。哎，桥人不到原山，这个万般情断一心明也是形容山居的这些古人，他们都是这样的啊。他们得理呢，也是自己愿意去这样去做的啊。哎，离开世俗啊，这个心默契大道，也是时间因缘到了啊。哎，就是这样的境地呢，桥人不到啊，桥人就是砍柴的人，他虽然也过的是这种山地的生活，但是他达不到这种一心明，或者是说行自成啊，不到就是表面上是啊，到不了他住的这个地方。虽然他们也砍柴，也在山里面晃悠，但是到不了他住的地方。其实是指他的心没有办法到达古人的这种心境。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桥人不到，为什么呢？原是因为啊，也因为啊。原山僻，这个山僻是啊，这个山路是非常的啊偏僻遥远，即便是樵夫都走不到，也是形容这个心境呢，不是世间任何随便一个人就能到达的啊，是需要啊，就是经历一番啊，修行修道啊，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不是天生的世家啊，就是哎。就是一出来就六祖了啊，就弥勒了，就成了，不是的啊，都要经历一番磨练历练啊，要深自悟入啊。所以桥人他到不了的地方啊，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偏远了，形容这条路呢啊少有人走啊，也是形容觉悟之路啊，很多人都是不能走到底的啊，因为这条路太寂寞、太孤单、太寂寥了啊。那客难。这个游客难逢为月灵啊，这个游客也很难走到啊我住的地方，是因为什么呢？啊，是这个山太灵了啊，灵的意思什么？就是啊把它给挡住了啊，一般人是到不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 就像花果山水帘洞啊，那个地方太隐蔽了，一般人是走不到的，因为这个山灵，形容这个啊山很有灵气，是吧？好像有思想有意识，就故意的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世外桃源把它遮蔽，把它挡住了，而不让那些个啊没有因缘的、没有悟性的人，或者是啊不相应的人看到啊，因为一看到可能就会啊变成了一种游啊这个旅游胜地啊，人越来越多，可能就会就变得就是吵闹了哈、啊，失去了它的这种灵气啊，就好像这个山它自己有灵性，保护着这个。殊胜的景地一样啊，所以说游客难逢唯月岭。后边四句啊，时薄苦心何日就，看花醉眼几时醒，索然身外无余物，云满前山水满平啊。这个最后一句，云满前山水满平啊，这个云在青天水在平，有点相似啊。我们先看啊，这个第五句啊。石薄，这个薄呢是一种植物啊，我们知道黄薄禅师啊，就这个薄，这薄呢是一种苦的啊叶子啊，小叶子，有点像茶那种茶刚刚长出来的那种茶叶茶尖啊。石薄呢就是吃这种植物啊，是苦的，苦心何日就啊，何日就，这个就是完成的，何日是头呢，其实就是形容这种生活呢也是啊绵绵悠远的，是非常非常啊，自己很知足的啊，也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说，时薄苦心何日就？那个何日就也有对于世间人来讲，就是这样的苦的艰苦的啊，这种单调的生活，世间人是没有办法想象，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啊。那看花醉眼几时醒？前边呢是写一种出世的清净的解脱的生活，后边呢写世间的啊。那后边那句呢也可以写他的这种生活，那看花醉眼，整天呢没有事干，对吧，看看花啊，这个想想饱一下眼福，是不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啊。那这是从这个肯定的这个角度讲，如果从否定的角度去讲，世间人他迷于梦幻空花，什么时候才能醒呢啊，索然身外无余物啊，索然就是孤独寂寥啊，这个萧瑟啊，安然的这个意思啊，索然就是索然无味，非常的单调，非常的啊这个安静，没有任何事情，身外无一物，就是想找一些烦恼，想起一些事来都不知道想什么，都想不出来啊，就是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一个可想的，这叫索然身外无一物，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件事可以挂碍啊。那云满前山水满平啊，最后只剩下眼前的这种美景啊，云在山前飘荡啊，水呢随时都能去汲来打来啊，瓶子里一直都有水啊，因为山上的这种溪水很多啊，形容这种自然的生活啊，非常的简单适宜，不需要啊你去忧虑，也不需要你去造作啊，唾手可得。所以我们学习古人的这些诗歌啊，不是说光是作为文学啊，或者是说一种啊一种这种趣味的欣赏，其实是一次一次的啊，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学习来唤醒自己啊，让自己停下啊追逐梦幻的脚步啊，让自己反省啊，让自己赶紧醒来啊。那可能有些人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那时薄苦心何日就，就是这种出世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够去想呢，对于世间人，包括出离的生活，那看花醉眼几时醒，可能就是形容他在世间可能还迷于五欲六尘，醉眼嘛，对吧，就是迷惑颠倒啊，醉眼朦胧，什么时候才能醒啊，也有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第五是一首啊，名利剔眉是已忘，唯凭捉直啊，唯凭捉直定行藏，探玄修炼长生药，铸道实操歇十方。这里讲到啊，名利剔眉，名利呢就是名啊，名就是名誉啊，利就是钱财啊，利益，剔就是有为的啊，各种事业， 媒呢，就是这种，这个媒不是，虽然他用女字旁的一个媒介的媒啊，就是说媒的媒，其实它是形容缘啊，就是世间各种各样的这种阶梯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所以说名利梯媒这四个字就是形容世间的生灭啊，这种有为之事无穷无尽，事已忘啊。而对于这个禅师本身来说呢，这些个世俗的事早就都忘了啊。唯凭拙执定行堂，他唯一的一个功夫啊，唯一的一个能力就是拙和执。拙呢就是笨拙简单啊，呆傻，所以说纵有千般灵啊，都从一呆出啊。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啊，也从一呆出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拙笨拙是不好的啊，笨拙无知啊，愚笨恰恰合道啊。当然我说这个愚笨不是说哎呀就是啊，就是那种啊弱智啊，或者是没有智慧啊，或者是说啊大脑有出问题，不是那种啊先天性的，而是明明都是这个智慧是正常的，但是自己不去用这些聪明才智啊，守着一个天真，守着一个淳朴，是这种拙啊。没有那么多的机关，没有那么多的技巧，没有那么多的蝇营狗苟啊，所以说唯凭拙执，执呢就是执心，直来直去啊，就是非常的真诚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啊。所以一个是拙，一个是执，定行堂来安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行堂呢就是自己啊出没也好啊，隐居也好，或者是出来进去啊，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只凭着啊，拙与执就够了啊。探玄修炼长生药，这个探玄呢，你想悟道的话，你不要去在身体上去做功夫，不要去啊练这个什么长生药，让自己能够活一百两百啊。修道家的不是啊，这个探玄是指啊，要了解实相啊，要悟得本心啊，要悟得万法空寂啊，不可得了不可得啊，这个是真正的玄。真正的玄就是告诉你不要在身体上去下功夫啊，放肆大莫把拙，寂灭性中随印拙啊。那助道实操歇时方，没事干了，助道就是说哎，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抄一抄歇时方。歇时方表面上就是啊，我不追求这种世间的财色名食睡了，其实就是歇心的方啊，就是这些古人留下的这些个实际啊，这些个智慧的书籍啊，这些经典啊，没事抄抄这些个歇时方啊。就是你要想啊，在身体让身体对吧，你要想让身体清安对吧，健康，你不用说啊去什么去找那种啊长生不老的，或者是多吃那些个养生的药，你就少吃就行了。现在人啊，其实你要想让身体好，你要少吃啊，所以歇时方就是少食啊，经常要断一段食啊，一天呢吃两顿，对不对？要么早上不吃，要么就晚上不吃，或者中午不吃啊，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当然你吃三顿也没问题，就是你每一顿呢少吃一点，吃六分七分饱啊。这是从现实生活来讲啊，就是助道实操歇时方。西极骨痕山雨障，树摧残枝啊也疯狂。一言欲寄休回首，晨露如今是正忙。这是后边四句啊。这个西极呢，就是啊，到西边，到溪水边去打水啊，去及时打水的意思。自己要生活嘛，要饮水的话啊，就是自己啊拿个桶也好啊，到了溪边去打水啊。我相信这个水都是很清凉的啊。那骨痕，山雨障，这个骨痕呢，就是好像这个水边啊这条路啊。自古以来就有住山的人在这儿住啊，好像都有一些痕迹啊，或者是说他的行为就像古人一样啊，骨痕效仿古人拿着个桶到溪边去打水啊，山雨障是在啊下雨之后涨满了，溪水涨满的时候，这时候去打水啊，不然的话这个水流如果很小，打这个水也不好打，可能会有沉沙啊。那树摧残，这个一个木一个奔哈，还是一个什么啊，残。啊，残枝还是残什么的啊？树虽残枝也疯狂啊，就是这个风一来呢，把树枝就给吹，就给啊刮折了啊。一言欲寄休回首，这个一言欲寄休回首，就是你这种生活呢，没有任何的啊犹豫啊，不用频频回头，不用老是想世间的啊， 一言欲尽，想给啊，想给世间人啊，想给世间人啊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啊，我想抒发一段话给世人啊，就叫一言欲尽，休回首啊，就是一定啊，归来吧，归来吧啊，不要再贪恋世间了啊，休回首就是不要贪恋世间了啊。这个晨露如今是正忙，你看世间那种啊奔波劳碌的人啊，多么的啊疲惫，多么的痛苦哈、啊，多么的艰难。所以说啊，想给那些个出离的人、修行的人、想住山的人啊，记上一言半句，就是不要再回头去过那种啊世俗的生灭的生活了，就来到我这里跟我过这种啊，今日归寒山。枕流间席儿啊，没事儿，听听流水啊，哎，看看青山，对不对？赏赏野花，踏踏这种山路，是吧？弄个竹杖啊，到处去啊，走一走啊，就过这种生活啊，林下仰天真。所以这种生活才是唯一的啊，值得我们追求的这种啊，简单宁静啊，自在啊，这个也可以说是非常。啊，美好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它是没有后遗症的，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它是没有恐惧、不安和挂碍的。它虽然没有那么富裕的、那么啊丰富的啊物质生活，那么多的美好的啊就是可口的食物，但是它让我们啊心中清静啊，心里自在啊，能够活泼，能够自然啊，能够享受大自然的赠予，能够。啊，冬天享受白雪，夏天享受凉风啊，春天能够看百花，秋天能够赏满月啊。这是这一首我们也学完了啊，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永明诗呢，今天就讲到这儿啊，今天讲到第51首了啊，后边应该还有十几首啊，大概有三四讲吧，三讲。今天讲了5首啊，15首，差不多。